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可福音第二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不少人啊，对神学望而却步。其实呢，神学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来读圣经，因为神学毕竟也是对圣经的总结和概括。在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中啊，他有一段话，就说有的人呢给罪啊下过一些定义，可能最普通的定义就是说罪的本质就是自私。然而呢，这样的定义啊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本身没这样定义罪，圣经说违背神的律法才是罪。而且呢，许多人他对自己的益处关心是好的，圣经呢也是认为这是对的。比如说啊，耶稣命令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也要关心圣洁上的长进和长大成熟，甚至呢我们要借着基督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当神说以色列家，你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灭亡呢？他当然是要罪人顾及自己的益处，所以呢，把罪的本质啊定义成自私，会导致许多人认为他们应当放弃所有对个人有益的渴望，但这确实是与圣经相反的。而且呢，你按照自私的一般的意义来看，许多的罪啊并不是自私。比如说啊，人向着假的宗教或者违背圣经的世俗与人文主义的教育和政治目标，常常会有那种很无私的献身。这样的罪呢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私。不止如此了，像恨神啊、拜偶像和不信神，通常来说并不是由于自私，但却是十分严重的罪。所以你如果用这样的定义来看，甚至你会说神也有错，因为神的最高目标是寻求他自己的荣耀。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完全荒谬和错误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和文化呀，常常是给我们设定了非常高的目标，以至于他利用了我们良心的内疚感啊，让我们要摆脱所谓的自私，摆脱我们寻求自我的益处，因此呢就会专注于很多的律法和外在的行为以及仪式。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以鲜活的信仰来以恩典喂养人，然后成全人，把人从负疚感中、从错误的导向中和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中拉回来，让人呢能够回到神面前，老老实实的做人，也能够成为一个迎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而做一个真诚无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跟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当门徒来在安息日掐麦穗的时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早就讲过，这并不是违背律法，但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就增添了很多琐碎的律法，而忽略了上帝设立安息日、设立律法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成全人，而不是为了约束人，更不是为了以礼杀人。所以主耶稣就用了大卫的例子来提到说啊，大卫在过去的时候也吃了 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从表面看，他也违背了律法，但是因为他是大卫，所以呢，他就有了这样的豁免权。当然，主耶稣这里的焦点就指向说，他是不是像大卫一样的人？那耶稣毫不含糊地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不只是说他有大卫那样的豁免权啊，或者我们过去讲过例子说啊，救护车闯红灯啊，并不是这个违背交通法规，因为呢救护车有这样的豁免权，因为你设立红灯本来也是为了保护生命的。所以耶稣的焦点就是他并不是像大卫一样只是有豁免权而已，他并不只是一辆普通的救护车而已，他甚至是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他是安息日的主人。那因此他当然更有这种豁免权，但是他没有来真正的违背律法，他乃是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原来设立安息日并不是为了让你来这个扭曲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借着遵行安息日去得到救恩进入天国，乃是呢上帝愿意让人从这个物质的空间中释放出来，在上帝所赐的这个安息的时间里面有顺畅，有喜乐，有庆祝，然后让人知道说人是一个领受者，人是一个庆祝者，人是一个在爸爸身边的孩子，他可以欢呼雀跃，他可以享受这种爱的关系，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一切他都扛在自己肩上，是靠着自己这个世界才能运作。所以神的这样的美意借着耶稣的讲解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位到底是谁呢？对，他就是至高的创造主，他就是所有的旧约所盼望的那一位，他来了，他来了之后把这一切给我们解读出来。所以在谈到禁食的问题的时候，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是呢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回来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啊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你听到没有？主耶稣他是新的一个时代的开拓者，不能用过去的那种狭窄的格局和对律法的狭隘的解释来解释他，反而必须得来到他面前祈求他的恩典，借着他这把钥匙才能打开整个旧约的府库，才能读懂整个旧约的经义。所以主耶稣借着新旧的比喻来让我们看见他是真正的新，而他真正的新也把旧的里边的那个经义，也就是他真正的心意给我们解读出来，从而让我们能够因着他而明白，因着他而感恩，也因着他而不活在人为的旧的规条中，而活在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怜悯恩典的新时代中。这样的光辉照耀全世界，照样每个人，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照耀。因此主耶稣可以呼召像利未这样的税吏，犹太人常常看不起，但是主耶稣却愿意来呼召和接纳， 所以当主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很多税吏罪人与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主耶稣不只是讲关于爱的道理，他更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一点啊，对我们教会，对弟兄姊妹应该是非常大的挑战啊。很多人啊，不只是看基督徒在说些什么，或者说只是在街头传讲福音而已，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而我们是不是也放下身段，真正的像主耶稣一样来有这种亲和力，能够在这种非常荣美的亲和的关系中把恩典传开呢？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指责主耶稣沾染污秽，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主耶稣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此耶稣提醒说，自以为义、自以为骄傲的人，他们呢根本感觉不到对耶稣恩典的需要，也感觉不到对这一位恩典的主的需要。只有那些自以为有罪的人才需要上帝的饶恕和怜悯。所以啊，人因这琐碎的律法自以为自己成了无私高尚的人，他们呢就很难来真正享受到神的恩典。在这里啊，主耶稣也提醒，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啊。这也反对那种说啊，一个人生了病啊，只要祷告就行了，然后根本就不需要去医生那边啊。我们在这里有明确经文可以看到，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当然呢，另外一种更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人有病只是靠着医生，而根本忽略了这个祷告和神借着医生给我们恩典。因此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让我们看见第一个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治好瘫痪的病人。那么借着治好这个病人，主耶稣来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啊，病跟罪是有关系的。我们呢要先寻求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是不是与神的根本的关系有问题。当我们罪得赦免，然后我们也常常会病得医治。当然这之间绝对不是机械的联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和病患，并非我们自己犯了什么大罪，这背后也许有神的试炼和神的测不透的意思。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是借着让这个瘫子拿起褥子行走来显明他更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把这个病的医治啊当成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临到的一个记号。那主耶稣更是把病得医治当成是神国显明的一个记号，更让我们看见说，借着这样的医病，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来到，好让人来得听恩典的福音。所以当这一个人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在这里主也显明了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于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你即使能治病，也不过显明你是个先知。那么即使你是弥赛亚，你都没有权柄来赦罪。也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甚至认为说，连弥赛亚都没有资格来赦罪，只有上帝本身才能有资格来赦罪。你怎么能这样的健忘，这样的狂妄？但是我们知道说文士法利赛人想错了，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神，他到世上来是借着他的行走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这才是神 根本性的要给我们的特殊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耶稣看扁了，他并不只是来让我们吃饼得饱，病得医治，或者安慰我们，更是要让我们根本性的从罪的苦胆中解脱出来。愿意你跟随这一位有轻省的恶而不给你重担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主的慈悲和怜悯，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它的灯火主啊你不吹灭。谢谢你如此体恤怜悯，呼召恩待医治，也借着你的服事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